哇哦，欢迎来到金枝茫茫，默契无敌啊，现在是。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久病初愈，最近很忙的这个千金金金金不换。
我是一切都好的。
只缺那个什么？
只缺。
一切都好，我记得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是吗？
一切都好，就是只缺爱啊，只缺一个人什么的。
Anyway 吧，反正就是我吧，王佳芝。欢迎来到这个金枝茫茫，好久不见。
好久好久不见，那个我们也不解释了，这肯定有一
些。我觉得你们也习惯了。
肯定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希望求得大家的谅解。
对，雾霾太重了。
最近生病，最近很忙。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比较特别，比较应景啊，是关于圣诞的一期主题。
这个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给您拜个早年。
说点吉祥话。其实圣诞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节日，虽然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之类的。
那为什么重要？我也觉得很奇怪。
但我感觉我好像从小学就开始过了。你是吗？你是从小学就开始
过？我有 define 什么叫过。
就是会送送贺卡什么的，你知道吗？
那肯定，我相信好像每一个，我不敢打包票中国人啊，起码我们俩都上海的嘛，起码好像每一个90后这个中小学生大学生肯定都是过圣诞的，其实贺卡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送点小礼物，如果经济状况允许的话。
但是我就记得，就是因为好像就是小学以后好像就很少收到这样贺卡了，然后而且小学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种军备竞赛，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检验你是否 popular 的一个场合。
小学以后就收到了，我到那个初中还疯狂的在玩这一套呢。
我好像初中就不怎么玩了。
我初中还是就是收贺卡寄贺卡，对，就是证明你人缘好不好，受不受
欢迎，
然后异性那个对你有没有人对你比较青睐啊，或者同性之间就
是
证明有没有魅力的一点，
是不是人脉王？
是的，
就看那这个圣诞一战了。
而且提前都会提前很久就去买那个贺卡，
然后会写，就是拿那种带亮闪的笔写。
然后贺卡也是闪粉的，那个时候包里全都是亮晶晶的，
还有立体的，什么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还有水晶的，就是有液体的包在里面，对吧？然后给倒过来倒过去的那个。啊，以前贺卡好有意思，
好有花头
啊。对哦，
现在感觉都没也有
了。现在只是因为我们不过了，不知道。
说不定现在小学里面更加进化的厉害。
哎，所以我们有没有10后的听众？
有吗？
10后的听众
几岁啊？9岁。
10后的小朋友们可以，这个粉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现在学校里在干嘛呢？是那个送实体贺卡吗？还是微信上说一下就好了？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哎，感觉现在他们花头更多，因为你就是像。我感觉小学就特别热衷于过这种洋节，什么万圣节什么，他们也搞很大。
我初中也很热衷。
我初中就开始做题了吧。
那个时候而且我们来之前我还跟那个佳芝讨论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小时候特别热衷过这个圣诞节，唯一的洋节，虽然说其他洋节也有，但圣诞节是特别隆重的，甚至远超春节，我是说在学校过的那种
氛围。
因为除了刚才说的，就是同学朋友之间可以那个证明人脉王啊，交际王者啊，social queen， 除此之外就是有一点好感的这个异性之间也可以借此来这个增进一下感情，试探一下，因为情人节是不敢明目张胆过的。那春节元旦又都放假了，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七夕啊这种双十一啊这种概念都还没有，然后那个，所以圣诞节是最
哇，金老师有点东西。金老师来分享一下早恋故事，因为我是没有早恋，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遗憾。我大概就是大学以前就是草履虫这方面就不是很开窍，所以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你来分享一下吧。
我也没有早恋故事，但是
你的老公不就是高中里面找的？
是老师，但他没有像我住过那个
嗯，所以黄毛衣之前送有没送你贺卡之类的吗？
没有贺卡，他就是写信嘛，写明信片。
他把自己送你了。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年我已经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一年给我送了一个圣诞礼物，是一个青蛙的一个，又可以放音乐，又可以看时间，还有什么什么录音功能等三合一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是闹钟还是 MP3 speaker。
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送这个？里面有录一段话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老公很喜欢留话，
对对，我也发现，
说明你按一个组合键，十几个按钮一起按，它就会有一段表白的录音。
没有那么高级吧？那时候可能跟他提过吧，那段时间就是睡眠很不好嘛，就是上课啊或者干嘛，总会起不来什么的，所以他就送了一个。
其实我在想，我们很多听众也未必就是知道你的这个故事。
啊，又要再讲一遍。
我其实还蛮想听你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讲，因为我们文字版都看过嘛，但是想听你就是有真情实感。
你现在对于这个节目 PD 已经炉火纯青了，就
因为这个故事太值得讲了，你知道吗？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应该要让我们节目的听众要有这个机会听一听。
好像是也我那个是跟圣诞也有一点关系。
嗯，
就是我跟我老公是高中，不能说高中，他是我学长，中学学长，比我大概大两届啊，这样子。然后怎么认识呢？感谢人人网，感谢豆瓣，感谢
MySpace，半死不活的网站，
对，感谢各种什么Blogbuster，大家还知不知道有这种网站的存在？
时代的眼泪，
时代的眼泪，就当时也是因为是校友看，就是有很多那种共同好友啊什么的，然后一看是一个学校就加了，然后我们俩那个时候都算是文艺青年，现在呢都沦为就不太有文化的那种人，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返璞归真了。
就回归自然了，那个时候还是蛮以文艺青年自居的，然后我老公比较闷骚的一个人，也会写点东西什么，然后我觉得哎，他还是蛮可攀谈的，我们都还比较喜欢看电影，
嗯，
所以就会有的没的聊一些这样子，但一直是没见过面，可以说是网友的一个状态。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中学时期聊的最多的网友了吧，可以这么讲。现在哦，大学时期聊的最多的网友可能就是佳芝啦，哎，
荣幸荣幸
荣幸。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见面的时候呢，已经是大概聊了大概一年以后吧。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刚去德国念书，然后我也准备要去美国念大学了。所以就是差不多他放假回国，然后我又要准备去美国的暑假，这个时候就见了一面，
嗯，
然后就是网友首次面基，
嗯，
但我没有意识到他对我有什么想法，只是我觉得我们聊的还蛮多的啊，算是熟悉的陌生人，然后见面之后感觉他也很闷骚，也是不讲话，
嗯，
就非常沉默，脸嘛还隐在阴影之中，然后就我也不是很看得清他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一般也比较活跃，当时好像那个就有的没的聊了一些我准备怎么样啦，然后什么出国啊，然后一些什么八卦，就喝了杯饮料就散了，然后但是他就交给我一个 U 盘，
嗯
，USB， 然后就说怕我那个时候过去飞机上旅途中觉得很无聊的话，可以看看电影，是我们都蛮喜欢的这个一个导演的当时的作品的全集，
嗯
，Wes Anderson 啊，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时候他还没红呢，你看我老公多有品味，
超前超前
超前，对，那时候他好像还没有拍什么《月升王国》，也没有拍，然后现在最红的那个叫什么《布达佩斯大饭店》，他也没拍，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比较小众，然后就这么散了，然后就回家了，我也没有打开那个 USB。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发到网上，很多人都质疑说，怎么可能有人收到了一个 U 盘而不去打开它？我，你会吗？如果是你的话，
我因为它是有很多文件夹是吗？
对，
就藏在最后一个吗？
我压根就没有打开，就是当场就没有打开。就回家，我甚至都没有放到电脑
上。那你是真的很没有心哎！
可是我很忙啊，人家下礼拜就要出国了，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当时就是你对他没想法，就说明
对
吧？如果你也是有点小悸动的话，你肯定会打开一下。
毫无，真的毫无。 然后我就带到美国，但是我是带到美国去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一个东西，嗯、应该可以用到。
出于实用的考虑，
出于实用，
你好实惠。
我一直很实惠、嗯，幸亏我没有直接扔在家里啊，否则的话那真的不知道打开是什么时候了。嗯、然后我就带到美国去了，但刚开始就 freshman 生活就还蛮充实的，就忙着结交朋友啊，然后也要搬家什么等等，选课就很忙，就根本就没空，就一直没打开。然后中间他还问过我一次，就说你打开看过了吗？
嗯，
给你的那个 U 盘。然后我觉得他是一片好心嘛，
嗯、
然后我就如果说没看过啊，就显得我很没有心、嗯、我说看过了，谢谢你哦。
完了，他以为这是好人卡呀。
结果他以为是、嗯、
对、
啊、他以为是好人卡、嗯、然后就但他因为很闷骚，他肯定什么有话他就是不直说的那种典型、
嗯、迂回。
哎，对，然后他就哦那我知道就是类似于啊、哦、那懂了，就退下了、
嗯、
后来有一段时间还跟我就是不太联系了，
嗯，
然后我后来我才明白他是觉得我拒绝了他，
嗯，
然后但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没管他。然后时隔已经是差不多一年吧，还是起码大半年，应该有一年了，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要升就是大二吧大概，然后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打开那个那年就是圣诞节是滞留在美国的，我没有回国，然后我就打开看了，然后发现是我的妈呀，大概49个文件夹，还是39个，49个文件夹。
嗯，
然后我还选择最笨的一种办法，我是一个个打开的。然后所以说电子产品不太懂的女孩就运气比较好，因为网上又有人跟我说，哎，你傻吧，直接看那个文件大小就让它排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是一个个点的，点到最后倒数第二个的时候，发现，嗯，这是一个有隐藏文件夹、
嗯、
然后他还里面给我做了个游戏，什么玩一个寻宝游戏吧，什么点我一下点我两下什么的，然后还有做选择题，什么熊是可爱的动物吗，熊不是可爱的动物，然后你一定要选那个熊是可爱的动物才有东西，然后继续，然后什么好了，什么我不逗你了，我会很想你的，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我会想你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然后再点进去看，是首先是那些就是电影的文件夹、
嗯、
然后有一封那个 TXT， 然后是写于去年那个跟我见完面之后，就是大概七月十几号、
啊、
就当我们暑假见面嘛、啊、就七月十几号写的。然后我一心想大事不妙，昏倒，然后点开看就是那个表白嘛，就我在微博上也发过，就是说认识你这一年就跟你聊天很开心，觉得你特别的可爱，然后和你在一起特别的快乐，但是很遗憾，我觉得我们可能错过了最好的恋爱的时机。然后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我们那年暑假就没有在一起、
嗯、
然后就分开了，也是一人一个国家嘛、
嗯、
就估计就没有希望了，他是这样想的、
嗯、
然后希望你在美国一切什么安好啊什么的、
嗯、
这样子就结束，然后看了泪如雨下，感动到爆炸。但是很尴尬的一点，那个时候是让我想想，就是我也是刚谈了男朋友分手的状态，
嗯，
他好像也是因为我之前我不是跟他说我看过了嘛，然后还说谢谢你，他就觉得是发好人卡、
嗯、
他也找了女朋友，
嗯，
然后就属于我们是一个错过的一个状态，
偶像剧偶像剧、
啊、对，非常偶像剧。但他后来也跟女朋友就分手了这样子，但我也觉得蛮遗憾的，就因为都这样子了你重提就很尴尬。然后虽然说我看了很感动，但我当时还是对他没想法、
嗯、
所以就是
冷酷的女人看了这个还能没想法，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坏。我年纪小的时候还是蛮酷的一个人，现在就、
嗯、
哎不行了，特别容易感动，特别容易眼泪稀里哗啦的。后来就还是保持就是普通朋友吧、
嗯、
就大二的时候大二大三还算联系比较密切，到了大三大四我自己学业也比较繁忙，然后他这个也是自己的有自己的事情吧，两人就有点断联了，就慢慢失去联系了。然后一直到直到我一六一七年回上海工作，
嗯，
然后 2017年回来的好像是，然后我们2018年重新联系上，其实他那个时候去德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好像是也是因为家里有事回来探回国探亲，然后他突然重新约我说，哦，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连续3年讲话都是生日快乐，新年快乐，狗年大吉，什么，
都是那种说点吉祥话，
对对对对，然后一年就真的只说大概2-3次话那种，非常客套，就真的没有联系过。然后我2018年的时候，他是因为回国探亲重新约我，然后就说有没有空，那个而且很客气的叫我金老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一样，
对，就是已经跌落到那个听众行列了，就说金老师有
friend zone叫法，
有空出来见个面吗？好久没见你了。然后哎呦，我当时也心里一个激动，我说好呀好呀。其实我后来在大概我。大学毕业第一年还是第几年，也对他曾经啊，大四的时候也对他有过想法，就是也是看我原来跟他的一些通信吧，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呀，就
还挺好，
对
呀，
还挺好。然后感觉到了往年他对我的一些柔情蜜意，我觉得自己怎么错过那么多，我现在回过头来追悔莫及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也不敢打听他是不是那种单身的状态嘛，然后他一般也比较闷骚，比较神神秘秘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不确定他是明着的有女朋友还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再去找人家有点
尴尬，
对，而且你什么意思呢，以前的你爱理不理，
现在的
我
高
攀
不
起，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吧，自取其辱，就没有也没有去那个主动追求他。这次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主动约我出来，哎，那我就觉得正好，那我就那个
批准、
哎，我是不是把我公众号一些提前那个公众号的一些连载已经提前披露了一些细节，
反正就大结局就结婚了，
这倒也是。然后然后那个他约我见面，我就还蛮高兴的，想趁此机会首先试探一下是不是那个单身嘛，然后就见面了。然后见面的过程也是很顺利啊，就明显能感觉到对我有浓浓的关心啊然后吃完饭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着表示什么嘛，直到他拿出一个项链，我本来以为那是个钻戒，我以为是直接跟我求婚。
你真的自我感觉很良好，
对啊，
你这个女的，
我激动到爆炸，我想啊，这个一步到位啊，天哪，偶像剧一样的桥段，天哪，我真的是太幸运了。结果差了一步是那个项链，不是钻戒，但也不错了，我感觉应该是对我还是有意思的吧，你觉得呢？
有的，
对啊。然后回到家我就开始部署应该怎么泡他了后来就是第二次见面他就两个人就直接在一起，然后
就闪婚了。
一个星期我就有跟你说，对吧？你还记得吗？我当时我就跟你说，
因为其实这个，
他是震惊到下巴掉下来，什么？
因为他就是这个男生其实在之前我跟金老师的聊天里面出现过，
对对对对，
但是他出现的角色一直都是反派角色，你知道吗？就一直说他什么有一些对吧故事，但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俩会在一起，然后现在就闪婚。
这个对，我在朋友圈子中败坏他的名声很多次，但是他是一直有出现的，对吧？
有啦，
对，就是
人设不太对头，
得不到他就毁了他
总之就是感谢你那一年在美国过圣诞特别无聊，然后才打开了这个故事，这也是，哎，这可以拍到那个 Love Actually 里面去哎，这真的可以啊，这个戏剧化跟感人的程度都可以。
然后我们结婚也是圣诞节结婚的，你有印象吧？虽然没事，不是圣诞节那一天，对，不是正
日子，
你这个中西合璧
但是对，是冬天结婚的，
就是差了大概2-3天就是圣诞节这样子，所以还是有一点 connection，
有点关系，我们今天的开场故事就很重磅
有人在感动吗？有人在那个
感动的在公屏上扣一
赶紧回家把别人送你的些贺卡玩偶
电子产品，
特别是电子产品一定要仔细查看角角落落翻一遍啊，同学们，希望你们那个圣诞节也能收获一个什么礼物。
那我的故事相比之下有点弱了但也是一个挺那个的故事啦，就讲一下。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以前就跟我是那种 萍水相逢的普通朋友吧，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圣诞节的原因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女生的话其实跟我是她一开始我微博粉微博粉丝，她有一天突然私信我，然后就说她是很喜欢我的微博啊什么什么，然后也在巴黎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她微博是一个就是专门做甜点的女生，然后就是微博上全是那种特别华丽的那种奢华蛋糕，就那种就两层楼高那种。然后我又是很爱吃甜品的一个人嘛，然后我其实是出于非常就实惠的考虑说，诶，可以去吃
一
点吃的。然后我就，而且他在巴黎学的那个是在那个费航地嘛，就是费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费航地嘛，我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甜品学校。对，其实因为大家讲起法国的这种甜品学校，可能第一反应是蓝带嘛。
对。
但是在他们行业内，就据说了，可能也是据他自己说了，就是费航地的这个费航地的这个江湖地位可能要比蓝带要高一点。
所以蓝带可能是不是就是偏做菜的？
也不是，就是蓝带像他的很多班都是你只要报名就可以，就不需要什么申请嘛。就像他们那个学校的话，是要教你的作品啊什么的，然后写很长的动机信咯、推荐信咯什么才能进去的这样。一个学校就等于说是门槛可能稍微高一点吧，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学校念书的，然后我想说那肯定是甜品大师无疑了，就可以蹭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就喝了次酒吧，然后当时觉得他也蛮好的，但就是他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嘛，就我之前的朋友就是都是年轻小女孩，就是那种文艺兮兮的或怎样，但他就是一个
你不年轻了也不文艺什么
不是不是，他就是一个那种热烈性热辣性感那种那种路线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没有接触到这种就是成熟大姐姐型的那种、
啊、对对对，
就是当时给我shock还挺大的，人家就穿特别紧身然后高跟鞋什么的，然后我可能就穿的比较普女的我就过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比较冲击嘛，然后当时的话聊天的时候就觉得他挺温柔的，但是好像也没有说就是聊到说哎呀我们就从此就死党了就天天一起玩什么的，好像也没有。然后那后来比较巧合的是发现他家离我家特别特别近，就是近到惊人。对，在巴黎的时候就近到就是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吧，就真的是斜对角，就是如果我们出去玩的话我们打车都是可以一起下来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近。然后的话他因为在法国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吃树桩蛋糕。然后就是而且是圣诞节等于说是各家甜品店就是互相竞争的时候，就是炫技的时候，然后每年那些有名的那些甜点的 chef 就会出一些非常 fancy 华丽的那种甜品嘛。然后他那一天他在那个学校里面他们也要学做树桩蛋糕嘛，而且他们做起来就是量非常大，然后就是做超级超级多那种，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吃完的，然后他就是等于说每天都会从学校里带来大量的树桩蛋糕。他有一天就问我，他就说诶，我这边做了好多树桩蛋糕，你要不要来吃，然后他就到我家门口敲门，然后就送给我一大盒子，然后里面全是树桩蛋糕，然后我就一个人就是在家吃那个树桩蛋糕，然后虽然就是感觉肯定会胖超多嘛，但是我就觉得好感动，就是你知道那种圣诞节就是其实在法国因为是一个主要是跟家人过的节日嘛，就像春节是对我们来说是跟家人度过的节日嘛，就可能大家同学啊什么的可能也都各回各的老家什么的那种了嘛，然后就是这其实就是你会觉得你作为异乡人还是有一些孤单的，别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候就更加对，就更加你的家人在哪里呢，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还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国外过的圣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孤单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在那孤单的时刻还给你送来了这么好吃的甜点一大堆，然后就觉得我靠就是好感人有点，然后又是他自己手做的嘛，就觉得这种挺那个，
所以你也很简单，圣诞节的时候
给我送点
送温暖就可以了，
不是啦，但是就那个我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比较就是 emo 对，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体验很好啦，
嗯，
然后就好像就觉得说对这个女生多了一些情感上的连接，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会觉得一直跟她出去玩嘛，然后一直出去玩就发现她成熟美艳的外表下就是
幼稚的内心
其实非常缺乏常识就是其实还蛮好笑的，就是你就看我其实很怕这种看起来特别成熟美艳的人，我觉得挺有距离感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跟他开一些很傻的玩笑什么的，后来发现他是傻的就还好就发现 OK
别担心是傻的
别担心是傻的，因为他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各方面都好像还挺成功的样子嘛，就觉得哇这成功女性干嘛要跟我玩，因为我当时还就普通的就商校的学生而已嘛，然后就觉得哦原来还是挺好笑的，然后就也是因为就是圣诞节的这个契机吧，然后就变成好朋友。嗯，
好，回忆完两个温馨感动的圣诞节小故事，哎呦我发现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嗯，
就是圣诞节估计孤独冷，然后受到了温暖，然后那个一个是收获了友情，一个是收获了爱情。 美国我感觉，刚才就是佳芝还给我看了一段，他是在法不是欧洲拍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小的 vlog，我觉得欧洲过圣诞好像氛围要更浓一点，美国其实还好。我在美国的话过圣诞就过一两次吧，一次其实也是没有过到正日子，就是也差不多20几号然后就回国了，然后一次是真的是完全过了那个全程，不过也是那个正日子的时候跑到什么波多黎各去度假去了，然后当时在之前就正好我在美东嘛，然后那边下大雪，然后一个朋友是加拿大，我的中学同学，然后从加拿大来找我，他也是放假，然后我们一起去纽约玩，然后去那个 Rockefeller 那个楼顶，没有上帝国大厦，因为排队太多了。然后 Rockefeller 下面有那个叫什么滑冰，也是个滑冰场，很经典的。然后很多人在滑冰，感觉就跟50年前的那种美国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场景啊，就还挺温馨感动的。主要是那个灯一亮，然后那个灯光啊，然后音乐一起，大家都觉得那个洋溢在那个欢乐的氛围里面。然后我们在一个底层的一个餐厅吃饭，它正好是可以看那个滑冰场的。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的出来，然后就是求婚，然后工作人员事先把旁边的观众都给那个劝退了。然后那个他，然后在中间，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拉着他女朋友滑到中间，然后跪那个单膝跪地给他求婚，我被感动到流泪我跟我那个朋友两个人都泪眼汪汪的，就看着那个玻璃里面的发生的事情，现在描述起来你会觉得这有什么，
就这，
但是当时那个氛围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就跟那个真爱至上一样，就是一放那个音乐上就莫名其妙就觉得很感动很温馨。
我也是，我每次看人家结婚了求婚了我就很容易
哭，
你婚礼我就狂哭了嘛，然后我在一棵树婚礼上我就爆哭你知道吗，我哭到然后我又
什么意思，他我是狂他是爆好像有一个等量级的差异
没有，哎呦就是，但是你在你那个婚礼上哭呢，就是我手头正好是有纸巾你知道吗，然后我在他那个婚礼上我就没有想到会那么突然的就开始哭，我也没准备纸巾你知道吗，然后就哭的脸上全是眼泪鼻涕然后那个叫
你说这个爆是以自己的妆容花的程度来
差不多然后我就那个眼那叫什么睫毛膏都结块了在然后就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也不太认识的人，然后就宾客就看到我哭成这样才给我递的，
那可都是你的粉丝呢好吗，
没有
回去之后他们偷偷议论怎么回事妆都花成这样
对，反正就是朋友的这种婚礼就特别好哭，所以我能够理解，就是像你说的
那
种，
那个是陌生人，但真的就像电影场景一样，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人世间的真善美在那一刻都相聚在一起，
爱情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老外，而且刚看这种老头老太特别慈祥，然后大家一起什么鼓掌，包括小孩，然后那个 waiters 然后对面，然后大家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感人？这种感觉，那一刻觉得很浪漫，真的很温馨吧，浪漫加温馨的感受。然后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你平时会觉得有点俗的东西，但一旦放到圣诞节，你就很容易觉得感人、
嗯，
然后很容易被那个环境所吸引，被吸进去。
对，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个节日的效应在里面，
对，会有
的氛围
的
一个烘托、
嗯。
然后其实看过年的一些什么段子，也会觉得很感动啊。
我还好。过年什么段子啊？打工人段子，
就那种、嗯、春晚的小品，不管怎么样，对，
我怕
你妈在等你啊，什么什么孩子在等
你。除夕的鞭炮声太响，你听不到我的祝福。
这种春晚小品不是很多，有的时候还要就煽一下情嘛。
你看春晚小品是会哭的吗？
这倒也没有，
你吓我。
就是说也蛮感人的啦，就看到红包也蛮感人。虽然说他们煽情的点不一样，老外可能更会那种氛围包装吧。嗯。
这个可能就父慈子孝但哎，你美国有那个圣诞集市的传统吗？
也有、
嗯、
但是没有欧洲那么浓烈吧，就是、
嗯、
就也是正常采购一些东西啊，然后、
采购点啥、
啊、他们什么就是提前一个月过圣诞节，要那种开那个什么什么一个窗，对，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像一个钟一样的，然后box Christmas box，
嗯，
然后他每一天什么十一号打开来，
啊、哦，圣诞日历那种，
对，
那个我会以为只有彩妆品牌会出，原来
是
有其他版本。
那是有一个传统在的，哦
okay、
然后但也是看到那种，嗯，就是集市上在老人家什么在买的，有小孩去买，可能会给小朋友准备一个吧，
嗯、
比较可爱的。
后面都是玩具吗？还是吃的、
啊、
什么的？
我看到的是糖的那种版本，嗯，然后波士顿的话，哎。Oops， 暴露了啊！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啦，就好像没有
那么语言，
没有特地去那个参加当地的那个圣诞集市，但是反而在纽约的时候有去看一个，就也很普通啊，
嗯、
看上去跟上海没什么区别。今天我还在上海看到一个圣诞集市，
嗯、
也是外国人，也是外国人在弄。
嗯、
我觉得哇，你们过圣诞那个精神非常。
对，
毅力可嘉，就是寒风瑟瑟看，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在逛，然后在一个衣角旮旯里面，然后他们还是在很坚持的卖烤肠，一个卖烤肠，然后，
但我可以理解的，我也很喜欢过节，
什么那种巧克力酱，然后挤在什么面包上面在卖，然后可能也跟慈善有关吧，感觉他们也很坚持的在过，就普普啦，就卖一些什么小哦，还有那种彩灯给。
嗯
圣诞树上挂的那种装饰品、
嗯、
它有一个摊位也会在卖。
法国的圣诞集市的话其实卖的东西也挺俗的，但是它就是整个氛围做得很好，然后会有那种彩灯装饰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真实的圣诞老人跟你合影啊什么的，
那
种那
浓郁一些。
对，
我觉得美国就真的比较普通，你就不说那个是圣诞集市，就缺了点少许的一个装饰物的话，你不会发现那是什么特别的这个、
嗯，
当然大街上那个商店的氛围布置还是很浓的。
嗯，法国的话就是你就是不能细看，你知道吗？你如果一细看就觉得所有的装饰跟他们卖的东西都是义乌批发来的。
哦、美国也是，
但是一瞟的话你就会觉得哇、
啊、
好美啊，然后就你会觉得逛的人脸上都是带着那种幸福的微笑，然后你就会很容易被那个气氛感染，虽然就卖的东西很俗、
嗯、
然后会有那种热红酒摊、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小吃，然后每次都是那种，其实都是那种特别多奶酪啊什么的那种，特别胖的食物，就但很适合就圣诞季嘛，就这种冬季的时候，你觉得每次对我对法国圣诞集市的印象就是很香，
很香、啊，
对，很香。然后还有麦 kebab， 那个也很香，
那个是最香的吧？
对的，嗯。但其实 kebab 不是不应该在圣诞这种节日吗？
嗯，不管啊，都可以出现。
反正就街头食物。
对 对, 对。
哦，卖那个 crepe 可丽饼的。
哦。
现做的那个巨香，它咸的甜的都有那种。那个还蛮妙的。哦，有一年的圣诞我是去比利时自己一个人过的。
嗯，刚刚看了那个。
嗯，对，就我还刚给那个金老师看了我当时的旅行 vlog， 当时也有一点转型做 vlogger 的那个想法，然后现在看以前拍的那一条，就觉得哎，以前的声音好嗲，以前还是走那种娇嗲路线，现在就自称姐了，自称老娘。
怎么回事？
但我那天就是看那个蔡依林的那个新闻，说她就是
40岁 damn good，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女明星要到了四十岁才有底气在公开场合管自己叫老娘，
嗯、
你不觉得吗？就在四十岁以前，可能都会多少有点那种少女的娇矜，但你会觉得到了四十岁就 fuck it， 你知道，我就是老娘。
四十岁前自称姐的。
自称姐的就 gay 吧，我也自称
姐
了，偶尔
上那个乘风破浪那个什么张雨绮，还稍微有点霸气。我觉得现在这一辈的女明星也在慢慢的转变，可能在之前那一批确实还是在装少女的这个。
好了，我们又扯远，扯回来，反正就是哇，我们这个节目的 flow 真太奇怪了。Anyway， 然后就是一个人，就是当时好像也是。emo 了吧，反正就是
我
对我现在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还好，因为我现在是现充了，我以前不是现充的。我以前就是没有那么爱交朋友嘛，所以就是而且我也觉得说，如果要我的 schedule 去跟好几个人协调，我就觉得很烦那种。然后我就那一天，
我现在还是这个
样子。你还是这样的吗？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烦哦，我不想跟人家商量，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吧。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比利时，比利时有一个特别妙的东西，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蒙古主题圣诞集市，太奇妙了，而且有很多中文什么的那种嘛，而且还是内蒙古，就不是外蒙古，就内蒙古的主题的集市。然后、
哦、
对、
啊、
对，是内蒙古。然后因为很多中文，然后还有的就是那种内蒙人、
嗯、
然后就是吃的就羊肉串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那种内蒙古的表演、
嗯、
就一群成吉思汗在上面呼麦那种、
哦、
对的、嗯、那种。但你在这种异国他乡，你看到一个
还有点熟悉的，
对，
亲切，
我觉得还特别奇妙。我看到的时候都惊了，就是而且是这么冲突的，就是圣诞节这个 timing 是西方的不能再西方的，然后你突然来了一个内蒙的，这个冲突还是蛮大的。所以那天，但他们卖的那种食物啊什么的，就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挺像圣诞气氛。
对啊，对对对，就是欢乐的团聚那种。
对对对，而且他们对也有人载歌载舞啊什么的，那些摊子也会放那种内蒙的那种跳舞的那种歌，就觉得。虽然很奇妙的搭配，就是 fusion， 对，但还蛮好玩的。嗯，
我讲一下我印象里比较印象深刻的圣诞。
嗯，
其实我也不太过圣诞，所以印象也还好。除了刚才那个，就是说跟我加拿大的一个同学在纽约过了一个圣诞，然后我们又去度假了，然后在海岛玩、
嗯、
然后那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一年正好是美东下大雪，然后航班那个都封掉了，都停掉了，然后他回不去加拿大，所以他额外的在那个波多黎各待了五天，是航空公司给他那个就是陪他的住宿、
嗯、
虽然住得很差，但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去我也另外叫了上一个闺蜜嘛，然后我们因为行程后半段是分开的，她本身计划是回加拿大，然后我跟我闺蜜去另一个海岛，然后她一个人在波多黎各蹦了五天的迪，
好爽啊其实我觉得蹦迪过圣诞也蛮好，
她一个人蹦了五天的迪，我觉得这个挺搞笑的。然后就是工作以后有回国之后，其实虽然国内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圣诞氛围好浓啊，
超级浓，比国外还
浓，我觉得我在美国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奇景啊。然后而且每个朋友圈里都洋溢着那种节日的氛围，就是会自己做饼干、
嗯、
热红酒，看真爱至上，呼朋唤友等等等等、哦、我的天哪，浓到不行。然后什么还会许愿，然后做圣诞大餐，还有那种菜谱菜单，然后还有烤鸡什么的，好认真啊。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过。然后我工作之后就非常忙，然后有一年是2017年吧，我是在出差的途中过了个圣诞，是在大凉山。然后当然他们也不过圣诞啊，我只是觉得比较应景嘛，然后哎发现今天是圣诞，然后我同事还跟我互赠了礼物，他给我买了一个手机壳，绿颜色的，然后那个手机壳还给手机充电，然后我送他了一个什么热水袋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旅途中用得到那个，就然后两个人就也是什么开车很颠簸的一路开回四川这样子，开回成都，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但是回到成都之后，打开微博，发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也是大凉山出来的彝族的一个艺人叫集结。
集结是大凉山出来的，我知道他。
他是彝族人。
我只知道他什么直播卖货。
集结最早好像是歌手出身，
对，是快男嘛。
对对对对，嗯，然后他是彝族人，然后我是看了那个，嗯，看了微博，然后发现，哎，他就在我就是前不久刚出差回来的，反正那块区域嘛，
嗯，
但我没有碰到他。然后他就是回他自己的那个村子里，村寨里过圣诞，其实很有意思。他是说他们村寨里的孩子们老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
嗯，
然后他拖了一棵圣诞树回去，然后叫了卡车用发电机，然后给圣诞树就是挂上那种灯的那种灯饰，
嗯，张灯结彩的。
然后他办了一场大凉山里的那个就是给村子里的人听的爵士集结爵士乐圣诞那个晚会，然后他一个人在那边唱爵士，都是英文的，
okay。
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跟很冲突，但其实
是有
挺搭的。然后那些那个这个彝族的孩子们就过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人来嘛，他觉得是个晚会，
嗯，
虽然他听不懂是什么，但是大家都老老少少聚在一起，还一起跳跳舞了，他们还合上了就跳跳舞什么，嗯，然后那个是有一个视频的，我看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意外的很和谐。
嗯，我其实每年我其实也挺爱过圣诞的，就是虽然没有像你刚才讲的那样，但我每年也会想一些 drama 的办法过圣诞，但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是很爱想，但是又没有执行力，然后就没有成功嘛。之前我们就想说要学那个 Mean Girl 里面的那一段经典的，
嗯，
Mean Girl 里面他们不就是几个人穿的那种特别性感的圣诞裙子，然后在那里跳舞嘛什么的，然后到后来就卡在大家在争论哪一套衣服比较好看，在淘宝上选购的时候就卡住了。
他那个会很冷，然后就放弃，因为我怕
可以穿了在台北纯 K。
可以。哎，说到过节，那你很喜欢过节，
嗯，
然后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互相暧昧的同学们还会互赠贺卡呀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想到现在好像，哎，情侣们是不是都很爱过圣诞？
这应该也算一个新型情人节吧，反正所有的节日都是新型情人节，除了清明节，我觉得他们都能过。
如果你的未来的男友或者另一半他不想过，他觉得没必要，然后你看你又说你很爱过，那你俩发生冲突了咋办？
那我会跟朋友过，哎，
哦，
我其实不太介意他就是愿不愿意参加，但反正我要过的。
嗯，
但我觉得和朋友过也蛮好的，
就图个热闹，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搁脑盲了是吧，我其实主要的心态就是这个，就喜欢看大家很快乐的样子。
嗯，
然后今年的话我有个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他的丑毛衣派对，
嗯，
然后就大家要穿圣诞丑毛衣，
哦，国内的人真的好爱圣诞丑毛衣派对，
啊，然后我买了那个 Pornhub 的那个周边毛衣，你知道他们出自己的周边吗？就是
橘色黑色
那个，我买了，我还没有收到，到时候看一下，好看的话发微博，那还蛮好笑的感觉，因为上面写的是 ho ho ho， 对 H O E 嘛，但是就是那个圣诞老人的笑声 ho ho ho， 那个比较成人的谐音梗 ，sorry，
还蛮好笑的，蛮有趣的，
嗯，不知道实物怎么样，收到了再测评。
那看起来就是找一个借口，大家乐一个。
其实对，就是找一个借口乐。你会觉得你跟你男朋友或者老公过过吗？
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
哎，well， 那个是过去吗？这个是现在和未来吗？你有过过吗？
我真的特别，我不知道说是悲惨还是说有意思。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那个从我的情路开始以来，
嗯，
我就从来没有和男朋友也好，老公也好，过过任何一个节。
嗯，
就是之前谈的男友都是闪电分手了，然后就
没赶上，
对，根本就没有赶上任何一个节。我现在想想，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便宜他们了，没有送任何东西，生日就是完美的能够
错过了
任何生日啊、圣诞啊，然后情人节啊。就任何节日啊，就全部都七夕，所有节都可以错过。
他们是不是战略性分手啊？然后过了这个圣诞了，到了那个也过了那个新年了，然后就立马复合。
这个日子赶紧。
嘿，在干嘛？
并没有这个机会，就分了就分了。
那现在老公就是因为异地
，然后也没有过过节，不过他就是礼物都一直有在送。
不愧是送 U 盘起家的。
对，现在是越送越这个越送越贵了。
哦，但是比如说啊，就是我会 就如果你平时的时候你送我一个比如说那种塑料纸包装的很土的话，我会觉得 you、
嗯、
但是如果是圣诞收到，我觉得 OK。 对，我就是觉得好像圣诞的时候对这种很 cheesy 的东西会多一点喜爱。嗯，我会觉得好像就是要这样，就觉得虽然土土的，但是很可爱。
就内心的这个情感召唤上线了。
嗯，对，就可以把什么所谓的品味放在一边，但是我就是要、
嗯、
我就是要俗气的，但是最最世俗意义上美好的东西，我
就还是向往
给我整一套，就是这种。
还是向往这种。
对，
在寒冷的时候特别向往这种。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 summer love 嘛，就会说想要夏天的时候谈个恋爱。
其实冬天更想
要。但我觉得其实冬天更想
要一个温暖的。
对。对、
嗯、
冬天是就是战友关系，就是互相帮助熬过冬天的这种感觉。
不过怎么说，这可能仅仅只是心态上，因为我这两天我有看到你也有在说，就是、
嗯、
虽然现在现充啦，但我就可能跟季节也是有关的、
嗯、对，会
emo， 但是对会
感觉
晚上回家打车的时候一个人还觉得好孤单，我觉得哦好心疼啊。但是我觉得以前可能一个是人在国外的时候独自在他乡异国的时候我也会很 emo、
嗯、
就特别是团圆的日子，圣诞稍微好一点，在春节会很明显、
嗯、
还有自己的生日，然后就一个人过，有时候又冷又生病、
嗯、
又一个人，又没有有什么男朋友啊，父母也不在，朋友也可能远离你啊什么的，然后一个人单身住着就很容易情绪化的不得了、
嗯、
觉得自己很惨，就很需要一个温暖的这个怀抱、
嗯、
但是我现在虽然说还是一个人过，但是因为我也结婚了嘛，情感很稳定、
嗯、
这种什么孤独的感觉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到
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情感上有一个依靠的话会减轻你这种 emo 的症状。
可是如果比如说
你
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如果你跟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
嗯、
或者你一份不是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是走在街上、
嗯、
然后你就看到就肯定是成双成对、
嗯、
然后一起过，虽然你等已经情感上非常稳定嘛、
嗯、
有老公什么，但你不还是觉得会有一点孤单寂寞吗？
就还好，
还好，
真的还好。嗯，我现在就是。
那你很有定力耶！要我的话，我肯定就孤单死了。
你比我 emo。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你情感上稳定是一回事
、
啊，但是你陪伴是另一回事。我是
可能我需要的不是很多，或者说他我老公给我的那种安全感和爱还蛮足够的，
就是已经可以弥补这个。
对对对，
嗯，
对，就完全不会觉得什么羡慕别人什么。
嗯，
那就像你说的。那男女朋友之间到底要过圣诞吗？像刚才佳芝就说，在欢度佳节的别人欢度佳节的时候成双成对，然后他一个人就会觉得特别格外的孤独啊孤单啊。但你也说了，你如果你跟女朋友过是 OK 的，你男朋友如果不喜欢过洋节他可以一个人待着，那你这个时候跟朋友出去的路上又看见了别的情侣依偎在一起，那你会作何感想呢？
啊，等一下我理一下，然后就还好了、
嗯、就还好。
嗯，因为对啊我现在是现充、嗯、
但其实你看你的重点还是有人陪嘛，就
好像是
并不是说特定的一定要说那是谁。
嗯，对哦。
嗯，
但我就是对我就是要热闹，我就是要疯。
哦，但是我有在我那个大概大四的时候也是跟一个女性朋友吧，就去很美的什么什么海滩去过那个过春假，然后那个沙滩特别美，还有夕阳落日，然后我们两个虽然也是结伴出去啊，
嗯，但就会觉得很孤单，
孤单的不行，就觉得这么美的景色，我的天哪，我跟旁边这个女的一起来看，我真是浪费啊，觉得好想跟自己爱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个美景，会这个感受那次特别强烈，远超我什么过节的时候看见人家成双成对。
嗯，就是如此的良辰美景。
哎，对，应该有一个嗯，
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
嗯，那你今年圣诞节怎么过啊？
都没想到这茬。
我感觉你好像没有特别爱，
真的没有爱。
嗯，而且你好像也没有特别想要仪式感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嗯，
我今年手头工作，我打算求求我在圣诞节前一定要把手头工作给交掉。这个结完了，我就可能会去树总家里，他那个最近新搬家嘛，
嗯，
给他做一个暖房的一个趴，
嗯，
然后对，就是招一些单身的姐妹，我现在就是给大家送温暖的一个 姐的大姐的形象。
你已经是姐了。
对，我今天看到佳芝第一句话，我来给你送温暖。因为我身边有些闺蜜也最近会抱怨，就啊，就可能冬天来了，真的就会特别的缺爱嘛。然后说、没事啊，圣诞我们聚一聚啊，让大家那个热闹一点。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慈善的一个心态了，我给大家送温暖，没事。
就在家里暖房趴是吧？但你们会怎么喝点热红酒之类的？
喝点热红酒吧。
嗯，
如果他们想要的话。
好。
有一定仪式感还挺不错的，就是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因为日子已经那么苦了，你像2020年我们经历那么多事情，我年底值得我抓骂一回吧？就该我抓骂一回了吧？我今年大搞一场。你圣诞你会听什么歌 ？All I want for
圣诞，我因为不怎么过圣诞，我都没有想过圣诞还一定要。
就是你没有听到一些什么歌，就会突然
这个
很想过节。
这首我觉得还是蛮圣诞经典的。这个我以前会听，在我单身的时候，我不单身之后，我都没有想到那个圣诞还要再听歌。
就是跟。就我之前写了一篇稿子，就是讲那个 Mariah Carey 靠这首歌赚了多少钱。
对，我震惊了。但我最震惊的那首歌是他自己写的。
哦，对对对，
我觉得好有才，好厉害。这首歌我觉得很经典。
啥啊？
Christmas Eve 吗？
Christmas Eve， 哦，山下达郎啊，感人。我前奏一出，我已经哭了。
对，就很感人。
山下达郎很多歌都会让你泪目，就觉得
你看这个钟声好有圣诞风。王佳芝眼泛泪花，怎么回事？
我就是很容易被这种节日啊或者美好的东西啊就感动啊。
我觉得你还是就特别像我。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美好的话题，
就结束吗？我还想聊一聊 Love Actually。 你看吗 Love Actually？
但我没有一遍一遍又一遍看，
我好像也没有
一两遍。
我好像也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会火，就是证明人们好像还是有点向往
Holy Night。
哦，我有次去教堂里面过的，就是我一次高中的时候好像翘课吧，又翘了晚自习。好像
你真的从小很那个很有在计划着过圣诞。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就是确定保送了，反正就不怎么想要学习了，然后反正就翘课出去，然后就学校附近有一个教堂，然后就去看他们演圣剧。我才知道就是要有圣诞，他们会演那种根据圣经改编的，但反正就是天使什么大战魔鬼什么的那种情节嘛。
其实前几年有一个很红的段子，说河南梆子版的这个圣经。
真的吗？
就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又很中西合璧的给每个人发了一个那个苹果，你知道吗？其实
这
是一个完全中国人发明出来的吧。
我是上大学之后其实我在国外，然后有一个女生，她是台湾人吧，然后她来敲我们公寓的那个门，然后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苹果。我说干嘛呀？我说怎么
了？
Why？ 说 Why？ 然后她说平安夜啊。然后我才明白这是个谐音梗，平安夜就吃苹果。
好无聊的谐音啊。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面面相觑，来就是啃掉了。
你们好给面子哦。
对对对，但他还是蛮很可爱的一个人。
好像还是还有，我看到街头还会卖那种外面裹着糖的，
台湾
传
过来的，
有可能吧？不知道哎。
这个谐音的好无比。
反正我高中就有了这个习俗，反正当时他们就给我们发了，就给我们在教堂里的所有人发了
苹果
。
好中西合璧，
还有蛮妙的。那个时候，后来大学的时候。好像会就是到了圣诞节会街边有人卖那种上面裹了一层糖的那个苹果。
啊，那个好像美国有。
那个有吗？那个是圣诞吃的吗？我不知道哎。
平时在迪士尼也可以买到。
但是反正就是圣诞的时候我们学校附近就会有很多小摊贩开始卖那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两重一个是苹果，
那个是
外面是果糖，
甜甜蜜蜜。祝你的生活甜如蜜，
祝你下一年过得这个更滋润。
嗯，差不多吧，反正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圣诞回忆了。
嗯，我不知道今年读者朋友们是怎么过的呢？
读者朋友们，
我听我已经疯了。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超过我的想象。
啊、
哦，
又在自吹自擂。
真的，
来吧。
没有，就是以前，比如说我在。就在朋友的局里面嘛，人家就会说，哎，你就是网上那个王家之什么的那种。那、现在是，哎，你就是精致宝皇的那个主播。
真的、
啊，真的，真的，我觉得他这已经红过我们就是个人的微博了。嗯，真的。
可能我感受不到吧，我还活在那个领导叫我研究一下微博怎么世界里。
可是你现在不会有很多朋友去说什么？就是哎，你是不是微博上的金老师之类的？
我没有新交过朋友
吗？哦，没有新朋友吗？哦，
没有新朋友。
嗯，就大家已经都知道你这个网络身份了。
我新朋友真没有。这样说，我觉得也有点那个不好的那个感觉。确实应该要再交点新朋友。
因为我最近就是经常会有人跟我说，就是而且他们
都是新朋友吗？
对、而且都是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金枝毛毛？
看来你最近新交朋友全在播客圈混的。
不是，
也不是，
就很 random 的，就对。
好，这一段没啥大意义。就感谢您的收听，
就夸一下自己有多红。
好的，希望今年的圣诞有人陪的话，当然 OK。没人陪的话，可以听一下金枝芒芒在我们的欢声笑语、呲头怪脑当中欢度今年的圣诞。
嗯，如果今年你圣诞一个人过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可以跟我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人过。
因为对哦，就是因为我以前不是现充的时候，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很孤单，然后才开始听播客的。
哦、
嗯，对的，对的。然后就觉得就有很多人陪着。我有一年回了，但是通常都不回，对，宁愿在欧洲转转嘛，对吧？嗯，好，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下期见，拜拜，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Royal Zanibel， 哦不 ，no， 那个是说，那个是生日，哈哈哈哈哈，说错 ，Royal Noel。